去習慣俾外界嘅事事物物同化我哋嘅心。我哋做任何事，首先必须个动机要纯良，要正确，对得住自己，对得住佛菩萨，对得住他人。恭敬庵嘅诗话：百年心事归平淡，山尽峨眉识世民。圣贤嘅事业亦都系一样，要将绚烂极光辉极伟大嘅事业归于平淡嘅心怀，咁佢嘅意义自然与其他急功近利嘅人唔同。我哋要以闲云野鹤飘然世外嘅心怀去从事救人救世嘅事业，就自然亦都同一啲贪恋权贵嘅巧患亦都系唔同。所以才能够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收到这个效用，亦都可以使到从政而不制于政，居官而不逆于官，随时都可以解难放船。本立而道生，古有名分，大者立则小者不立而自立。我们要做英雄豪杰的心理建设，一定要在立本上面落功夫。在功利境界的人，他的行为是以占有为目的；在道德境界的人，他的行为是以服务为目的；在英雄境界的人，他的行为是以自我的天才发展和个人利益、个人完成为目的；而在圣人境界的人，他的行为是以大众的天才发展和人类利益、人类完成为目的。所以如果有牺牲一个小我去完成大我的精神，才能够跻身于英雄境界而进入道德境界、圣人境界的领域。我们要不问收获，但是耕耘的心理基础，那政治之争自可不禁而止，个人成就之念亦都可以迎风而发，而道德和气节亦都自然可以不想而自行。要完成一个大我，才是一个永恒不死的我。正如老子所说过，死而不忘者寿，这一点的精义就在这里了。如果要涵养一种无比的牺牲精神，首先要对生死的观念有正确的了悟。人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呢？古诗说过，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。庄子亦都话：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。如果能够了然生死之义，就自然在我哋心里边无求。如果唔能够把握住我哋嘅主人公，了然生死嘅道理，所以就唔能够独往独来响天地之间咧。同时，亦都唔能够放出生命嘅异彩，即使活100岁，生亦轻如鸿毛，同禽兽无异。而生命的异彩时常不在他生的伟大，而是死的伟大。如果能够死重于泰山，就死于生了，而虽死犹生。如果生是轻于鸿毛，那就生不如死，而虽生犹死。文天祥说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是适宜以死的价值去换取生的价值，以死的荣誉去换取生的荣誉，这个意思。所以白儿和叔齐宁愿饿死在首阳山，都仗义不食周粟；老仲年情愿自掏东海而死，就义不废秦；屈凌空、文天祥、史可发、方孝孺等等的言性，都学似文天祥《正气歌》所讲过的“鼎获金而已，求之不可得”。他们做到视死如归的境界。又比如楚项羽垓下一败，本应他可以听从亭长的劝告，回江东抱谋再举，再可以称王卷土重来的，但是他就婉拒亭长的意思，自己走到江东去自刎。其实楚项羽这个气概视死如归是足以气概世的。又用拿破仑去舉例，拿破仑是歐洲近代歷史上的大英雄，但是他最後都俯首就擒，被驅於荒島之下，而不能夠對海忘機。 咁呢一點類似唔係拿破崙光輝生命之中最後嘅一個敗筆。如果佢同項羽相比的話咧，係其實比項羽稍遜一籌。希特拉同墨索里尼之所以有差別，其實就喺佢哋死嘅唔同嘅地方啫。假使古代西方如果冇保羅嘅殉道精神，咁基督教絕對唔能夠代替羅馬而有西方。其實可以斷言，同時我哋如果係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嘅壯烈犧牲，就絕對唔會有辛亥革命嘅成功。最低限度，滿清嘅生命將再延續一個更長嘅時期，呢一點亦都可以斷言。故此，凡係創大業嘅超世偉人，絕對唔能夠有護死而雪生嘅心情，而係必然具有超越一切嘅精神，涵蓋一切嘅風度同救人救世嘅胸懷嘅。對生死觀念有咗正確嘅了悟，對名利觀念亦必須有正確嘅了悟。咁犧牲精神先唔會誤放喺名利觀念之上。有好多人對於名利觀念，甚至重於生死嘅觀念，認為人死留名、炮死留皮，能夠傳名響後代係一件好有價值嘅事。喺上面嚟講，時常為名而生、為名而死；喺下面嘅人亦都為利而生、為利而死。華盛頓名望嘅偉大，唔係在於佢自己本身嘅偉大，而係喺美國200多年嘅歷史嘅偉大。林肯嘅不朽，唔係在於總統嘅不朽，而係喺佢解放黑奴呢一件事上面嘅不朽。因為華盛頓、林肯都偏除個人嘅私心去為公眾，所以先能夠成其大我，而能夠顯得自我更加偉大。做英雄嘅事業必須要有聖賢嘅懷抱。如果我哋係諗住去行佛法嘅事業利益眾生，必須要有聖賢嘅懷抱。最低限度就要打破名利嘅觀念，先能夠無爭而有得。否則自己終日身坐於肉膠七盤之中，永遠係唔能夠自拔。自己唔能夠自拔，又談何能夠救人呢？諸葛孔明話：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。真是名言来的，这个证明他自己能够跳得个名利关的说话。我们如果能够打破名利的观念，自然容易做到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和威武不能屈的境界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，不为英雄便为凡夫。其实做圣贤、做禽兽，或者做英雄、做凡夫，这两者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上，是我们自己去拣择。孟子说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。所以我们如果不想自己的一生无异于禽兽的一生，同草木同雕、同草木同柳，就必须要自强不息去锻炼和创造自己，增进我们的本质，光大我们做人的意义。圣人的性质、英雄的性质，其实人人本自具有，不需要欠缺，只是能够将它培养、滋润、灌溉，那这个潜藏的种子自然可以发芽生长、开花结果。所以我们要做圣人就可以做圣人，我们要做英雄就可以做英雄。孟子说：人皆可为尧舜。佛陀世尊也都讲过：人人皆可成佛。换句话说，即是就我们本自具有的性质来说，人人都可以做圣人，人人都可以做英雄。培养就会生，养育就会长，我们修行就会得到，我们努力去做就会成功。如果不培育就不能够修为，不修为就怎能够生长，不生长就怎能够成功呢？但在另一方面，我们去看，人人都有凡俗的性质，人人都有禽兽的性质。如果你不加以克制和防治，纵容凡性兽性令到它自然增长，咁就好容易掩滅咗英雄性質同聖人嘅性質啦。人嘅本性係善嘅，但係凡係有本性嘅動物就容易生情，情動就會生慾，慾動就好難同其他禽獸唔一樣啦。如果我哋要做聖賢，就必須要克制我哋嘅人慾，以向上修行，一秒一分都唔可以放鬆。如果我哋想做凡夫，只需要順人欲而下流，無需用半點功夫，所以前者難而後者是很容易，做聖人是很難，而做凡夫就話都沒那麼容易。 好遇污难是人之常情，所以圣人英雄虽然人人都可以做，但是总是凤毛麟角，是好少，林林种种全部都是凡夫俗子和鸡鸣狗盗奸猾的小人之流。所谓超人是超于众流之人，先佛圣人英雄豪杰全部都是出于众流，但是又可以超于众流，入凡而不住凡，随俗而不染俗，形无以异于人而神异，貌无以异于人而质殊。所以尧舜、禹汤、文武、老庄、孔孟等等的古圣先贤，他们的形象其实跟普通人都没什么分别，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出类拔萃，有异于人呢？内也非外也，神也非形也，除了他们自然生命之外，其实他们还有精神生命，除了自然生死之外，他们尚有精神生死。因为圣人能够用修养功夫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去成为一个超出众流的人，所以能够永生永存，享天地而万古不朽。天子生人而未生英雄豪杰，大家一起开始都相同，为什么最终是不一样的结局？因为圣人能够涵盖一切，超越一切，融通一切，自己掌握自己命运，去主宰一切，所以跟常人不同，结果固然一样。因为圣人有一个特点，他们能够自克、自制、自卫、自强，能够自克、自制、自强，那人人都是一个王，人人都是领袖，人人都是英雄，人人都是圣人。如果不能够自卫、自强、自克、自制，那人人都是凡夫，人人都是奴隶。要将铁去炼成钢，需要经过千锤百炼，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全部都是由千辛万苦、千锤百炼去出来。俗语讲过，不吃苦中苦，怎能够做人上人呢？世界上凡是有成就的人，绝对不是随手得来。孟子说，尧人也，舜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圣人能够做到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呢？非不能也，实不为也。其实不是不能够，是我们不做而已。为则事之，舍则失之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这句才是真理。易经讲过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凡是能够自强不息而无成就，未之有也。俗语谚语都讲过，帝王将相本无种，有志难移自为之。所以千祈不要自暴自弃，去有歪天命，自己甘于作为奴隶，这样你们永远就是奴隶，自己甘于凡夫，我们永远都是凡夫。如果不自甘作为奴隶凡夫，就终于有一日不是奴隶凡夫的。本来人的天赋是有厚薄，资质有利钝，但是天赋资质绝对不能够限制人，限制人的发展和成就时常都是我们自己。如果资质稍不如人，就自卑自女，自暴自弃，自己安于渺小和平凡，而不去发奋图强，在渺小之中创造伟大，在平凡之中创造神奇，那永远就不会有什么成就。一个人的成就不在富贵功名之中见得到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和一生都是富贵功名之中的人，他们不是圣人，不是英雄，只是凡夫俗子。这类的众生比比皆是，但是如果无论在任何一方面要有成就，就必须自关难困苦之中去奋斗出来。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，亦没有天生的英雄，在一切事业成功的条件之中，我们否定天才这样东西。爱迪生说，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血汗。他又说，世界上的人时常将他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天才，但是他说其实他的天才只是刻苦奋斗。所以奋斗是伟人之母，血汗是成功之母。在世界上是没有只有靠天才而能够成功的伟人，所以悠闲是伟人的陷阱，安逸是英雄的坟墓。即使我们天才不如人，亦都可以努力奋斗去弥补。中庸上面讲过，人一能知几百知，人十能知几千知，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这句说话就是成功的最大秘诀， 亦都是成功的最高原则。自古以来，成功的天才只不过是埋没了的天才千万分之一而已，其余都被自己的好逸恶劳行情所荒废了，就好像荒废田一样。在人的潜能里面，人人都有天才，人人都有英雄的本性，只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潜伏住，有如金玉埋藏在泥土里面一样，浅就容易发掘，深就不容易发掘。你如果不怕艰苦险阻，能够努力自我发掘，最后就可以证明你并非有什么技不如人的地方。不但埋藏有深浅，而且成熟都有迟早。同时历史上成功的人绝对不是全部都属于那些得天独厚的人，而是十居其九，属于资质中庸但是能够奋斗不懈的人。孔子讲过，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这些古圣先贤的说话真是天经地义，千古不易的真理。世界上有不少自安享困顿和现实的人，对于他未能够有最高的成就或者全无成就，总是自己解释给自己听，自己宽恕，因为没有适当的时势和环境或者命运。其实时势不能够限制人，环境亦都不能够限制人，命运更加不能够限制人。古人说时势做英雄，英雄亦都做时势，实质是时势所做的英雄只是第二流的英雄人物，能够做时势的英雄才是第一流的英雄人物。凡是为天生禀赋所限制，为时势所限制，为环境所限制，被命运所控制作弄的人，绝对是凡夫。而非常的人物就是时常能够改变自己的禀赋，改变时势，改变环境，去创造把握自己的命运，甚至是改变天地，改变世界。由有做有并不出奇，如果从无做有才是真正的神奇。英雄不是时常创造历史吗？如果只是苦伏在现实和历史的脚下，因事而成事，因人而成事，因事成事的人绝对不是英雄。突出的英雄事上能够善于转化，转逆为顺，转害为利，转而为智，转怯为勇，转柔为刚，转弱为强，转就会化，不转就不化，无所不转就无所不化。儒家讲涵养，佛家讲修持，道家讲锻炼，这个就是转化的功夫。功夫所到的地方，妙用就无穷，气质随之而慢慢变化，知遇亦都会变化，心性亦随之变化，命运随之变化，神气随之变化，形象亦都随之变化，顺逆与利害亦都随之变化，甚至可以变化天地而旋转乾坤。成功和失败完全是决定在我们自己手上，而不是决定在时势、环境或者命运之上。你能够多流一分血汗，就多一分成功；多吃一分苦头，就多一分伟大。血汗是我们事业的皇冠，亦都是我们成功的唯一条件。莎士比亚说，一个不是靠自己埋头苦干，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功绩去堆积成的位置，是不牢固的，是毫无意义价值可言的。他又讲，金字塔的造成是由一方一方的石头堆砌上去。这样讲法就是说，凡事是由一点一滴的血汗累积而成，无限的困苦环境不流大量的汗水血汗，绝对不能够产生顶天立地的人物。顺境和富裕只能够使到你安于现实，去止于平凡，而不能够育成你成为伟大的功绩。萧伯纳讲过，人时常归咎他自己所处的环境，但是他说他自己不相信环境，因为生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要起来发掘他们所需要的环境，如果发掘不到，那就要去创造环境。世界上是没有东西不能够改变，你可以改变环境，亦都可以改变天地。你可以创造环境，亦都可以创造天地。环境和天地不能够局限人，但是人时常自己局限在环境和天地里面。凡是被环境和天地所局限，一点都转变不到的，就是凡夫。 凡是不被环境和天地所拘限，能够不被任何嘢去束绑，他就是英雄。我们要想成功一番惊天动地千古不朽的事业，绝对不是一蹴而就随手可成，在中间一定会经过很多艰难困苦危险和失败，但是你千祈不要灰心，每一种困难是增益你伟大的资粮，每一次失败是促成你成功的阶程。困难越大，伟大就越大，失败越多，成功就越大。无论做任何事，失败一次不紧要，只要你能够不屈不挠，跌低一定要站起身，继续奋斗，不死不休，那最后一次胜利都是属于你，成功永远都属于你。决定平凡的条件是在你自己由于自认为平凡，决定失败的条件由于自己自认失败。只要你不气馁，不终止奋斗，成败总是没有确定的。莎士比亚说，千万人的失败，失败是由于做事不彻底，往往做到离成功还差一步就停了不做了。拿破仑都讲过，人生的光荣不在于永远不失败，而能够屡跌屡起。海撒大帝都讲过，胜故不骄，败亦不馁，二者均属同样光荣。所以当我们陷入失败之中，千祈不要灰心，不要自己失望，不要气馁，需要达到目的不要停止。易卜生讲过，灰心就是动摇的开端，动摇就是失败的开端。培根也讲过，灰心生失望，失望生不信，不信生失败。如果你确定目的之后，你一定要有自信心，信心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，不成功绝对不可以半途而废，所谓掘井九人而不及泉，犹废井也。柏拉图的名言说，成功的唯一秘诀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。富兰克林也曾经讲过，成功属于那些不屈不挠、百折不回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凡事在最艰苦、最困难、最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就是可能离成功不远的时候，有如黎明之前的黑暗一样。要知道失败真是成功的母亲，凡事走到尽头总会是成功，失败只是中途的驿站而已，你不要在驿站上走来走去，你就是成功。所以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，在绝望的时候千祈不要气馁，自然慢慢就会有山穷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。历史上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失败，总会有他原理原则可以追寻。宇宙的万事万物亦都是一样，这个原理原则即是我们做人做事的行动法则和行为规范，亦都就是秘诀。守住这个原则，如果离开就会失败，但是构成原理原则和秘诀是有它的条件，条件是不可以取它偶然性的和独特性，而是必须要必然性和普遍性。凡事在此时此地可以成功，在彼时彼地就不一定会成功。但是我们遵从有些法则去做事，可能我们这样做可以成功，但是其他人做不一定成功。那这种环境是属于偶然性和独特性的。但是如果相反，时间无论古今，地域无论中外，事情无论难易，人无论智愚，如果依据某一个法则能够人人做到成功，如果离开这个法则就一定失败，那就属于必然性和普遍性的了。那依据这个法则一定能够令你成功，换句话讲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。一个人做人先要有个主宰，我们的主宰来讲就是我们的心。如果立定这个心就是定了主宰，如果乱了这个心就是乱了我们的主宰。而一切的主宰存在于我，而不在人的手上，主宰存在于内而不在外面。其实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第一种是在内面的发展，向内走的路，另外一条是向外发展，向外走的路。亦都可以是说，一个是向外发展的人生，而另外一个是向外发展的人生。东方的圣哲每每教人尽量向内发展，而西方的圣哲就教人尽量向外发展。那这两种无限发展的结果，我们看一下，前者就会产生优越的精神境界， 理性境界和道德境界，慢慢慢慢的结果有因有果，就可以见到一片天理流行的现象，人人信奉天理，人人信奉因果。但是后者来讲，慢慢就会产生优越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、事工文明，现在就是这个社会，最后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一片人肉流行。这个就是东西文化根本区别的地方。但是一个人生命的自我完成的原动力，其实究竟是在我们生命自身之内，而不是在生命以外的东西。所以举凡物理学问、科学的学问、事工的学问，今日虽然已经发展到太空时代了，但是我们人生的知识无限的发展和无限成就，是绝对不能够完成我们人生的，而且相反可能会吞噬了我们这个人生，绝对不能够完成一个人和完成一个我，可能会足以毁灭我们的真正做人的根本和一个真我。因为完成真人的条件和完成一个真我的条件，知识是无关，都是我们身外的事物、身外的东西来的。无我的精神是一种超我的圣人境界，亦都是一种天地的境界。天地无私，故能成其大；日月无私，故能成其明；圣人无私，故能成其我。领袖的事业和圣人的事业，不是一种为我的事业，而是一种为人的事业；不是一种救己成己的事业，而是一种救人成人的事业，救世成世的事业。如果我们一为自己，这样我们只能够成为一个有限的小我。如果我为人人，我们就能够存在人人的心目中；如果能够为天下全人类、全众生，那我们就能够存在于天下全人类的心目中；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，那我们就能够同天地万物而永生不灭。还我于天地，那天地永在，而我们亦都永在。所以圣人无我，无我所以有我；圣人无私，无私所以成其私；圣人无能，无能所以有大能；圣人无功，无功所以有大功。故此欲为己者，欲不能有己；欲自私者，欲不能成其私。这个是天地之间的治理。所以我们无论想成为圣人或者英雄，我们总应该建立自己内心的无我观，作为人生的大根本、大目标，将我念、我执、物念、物执一概剥落净尽，这样生命所发挥出的光辉和力量就可以无穷和无限，不但能够铁肩担道义、白骨撞山河，亦都可以豪气高金鼓、精忠冠斗牛了。如果一个世人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够拥有了，通常这类想法的人可能是一无所有的人。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一无所有，可能这个人什么都拥有了。释迦牟尼佛自愿放手王子的富贵尊荣，以为救度众生去说法；耶稣自愿放弃人世间的万有，以为人去赎罪。讲回我们中国历史，范蠡和张良能够放手卿相之位而遨游五湖，寇彦客和陈全可以放弃和唐太宗、宋太祖争帝位而去归隐。这些圣人豪杰，他们放手在我们凡夫看来可能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是坦然，心目中已经是富贵。可能在天地之间，这些圣人才是什么都能够拥有的人。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是多方面的，在某一个角度放弃，可能在某一个角度就是成就。故此一个人必须选我方能利我，无我方能有我，大选我方能大利我，大无我方能大有我。将我们这个小我能够超化去归于自简自无，而千祈不要丧己于物、失性于众，才能够游心于天地之外，养气于大化之中。
内无事不松容，岁国中枪日已红，万乃静观皆自得，四时皆庆与人同，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浮云变化中，富贵不淫贫贱乐，难移道此是豪雄。